他那要去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你就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你常常数知道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你这个正知常能保持得住呢，就是念念分明，从这里就可以得定。那么有定的时候，这个定在佛法里面来说呢，和外道又不同。外道的意思，因为有几种事情，一个是参照定比乐，定的快乐，这是一个意思。第二，因为定就是涅槃了，所以说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认为是得涅槃了。或者得空无边诸定、实无边诸定、无所有诸定、非想非非想诸定，就认为是得涅槃了。那么这就是邪执邪见的。那佛法所谓修定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定呢，佛法是重视它的堪能性。这个定呢，如果修成功了，它就是它有很强的、很强大的力量，是这么一个定要成就了。说是定，有的时候啊，也说心啊，是戒增上教、心增上教、慧增上教，是三增上教。三增上教这个定嘛，不说定而说心。而说心呢，就是定是什么？就是心，就是心呐、啊，有殊胜的能力。你成就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心的力量非常大。心的力量大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能容易成就这个般若，这般若给你成就的。你也可以呀、啊，成就。种种的深度，那么心不知道的时候，也比你的能力强的。你没有深度，心不知道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你度化众生的时候，你的条件不够。所以愿我住得戒定道，这个戒定呢和般若是同时的，是同时。从实之中呢，但是般若是成就正念的一个条件，所以先说般若。可是只是般若也不行，一定也要有戒有定，所以这个地方要说戒定。有了戒，又有了定，又有了般若的时候，你才能越苦海，你才能越苦海。这个越苦海啊，那个船也其实这个就是道，这条道路可以渐渐进去。那么这就是愿我住得戒定慧的啊，这个船就可以越苦海了。啊、没有苦海，那么得大谢之后得大安乐了。那我们应该这样发愿，观世音菩萨叫我们这样的发愿。那么这也等于是详细佛法的一个过程，你一定是要经过这里，从这里渐渐的进步，才能到法无上菩提那里去。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者。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生法性身。愿文啊，一共是十愿，前四个愿是发无上菩提心，中间的戒定慧是属于修行愿行，将他念的这三愿。加上前面那个愿我早得越苦海，这是属于果愿行果。 解脱者能够独离苦海，当然这是、啊、所有的众生的愿望，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由于、啊、修行戒定慧有了成就以后，就能够越苦海。昨天呢、啊、这一个意思讲过了，这底下说到涅槃山无为者法性身呢，也就是越了越苦海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能够越苦海呢？就是登了涅槃山会无为者通法性身了，你才能够越苦海。在我们呢、初开始有诚意的消息佛法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人生是苦，什么是涅槃，什么是无为者法性呢？在我们的这个意识里面还不能意味到那里是怎么回事。名字是能知道啊，涅槃无为法性这样的名字，当然从书本上也能读到，也可能会听人讲解，但是那里面的真实的情况呢、啊、在我们的意识上是不还没能接触。在这个月湖海是我们的要求，那么这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这里、啊、说到愿行果呢，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已经到达了那个地方，到达涅槃山了，无为舍而法性身了，所以是果，这果是你就成就了。这个啊，我们呢、这个拜大悲忏的时候也这样的玩，那么跪在那里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这是向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发愿。愿我早啊，不要太晚啊，早一点呢，能够登上涅槃山上面去。这个涅槃是、啊、印度话，翻到中国话是翻个圆寂、啊、这个圆寂是宣章法师翻译、啊、把这个涅槃呢翻个圆寂两个字。这个圆寂两个字怎么解释呢？古德解释是说得无不备为圆，所有的功德都具足了，叫做圆。累无不灭的寂，叫做寂。这个累呀、啊，就是累赘细胞里苦恼你的这一些的事情啊，都熄灭了，都没有了。前面说是就越苦海，这苦的境界没有了。那么呢，苦的原因呢，就是烦恼。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没有苦了。那么呢，所以这个累无不寂，累无不灭，也就等于说，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那么叫做寂。可是啊，我们在这里边呢，应该说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业啊，或业苦，三件事。这个或是迷惑，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对、啊、事情的真相啊，迷惑不明白。那么我们自己希望分别，所以有了烦恼，那么这叫做惑。 这个业是由我们的希望分别发出来的行动啊，动身发语啊，或者你内心里面思想也是动，你发出来种种的语言和行动也都是业。那么呢，这些业有了业以后就会有果报，有果报叫做苦，这果报就是苦苦的意思。那么这个现在呀，这个佛教徒啊修学佛法有了成就的时候，就是等涅槃。等涅槃的时候啊，累无不济呀、啊，应该说是祸业苦这三种都清除了。可是修行在事实上呢，它并不是啊，同时的，不是同时的这三种清除的，三种的熄灭不是同时的。比如阿罗汉呢，他熄灭了很多的烦恼，但是他这个身体，这个生命的生命体就是果报，这个生命体还在，还没灭。那么他也有很多的业，他有很多的业。你不要说阿罗汉果，就说出果。这个修行人呢，说出入圣道的时候叫出果须陀洹，出入圣道的时候他也灭除了很多的一部分的烦恼。那他也有很多很多的罪业，很多的罪业，这个罪业又有分多少种。比如说在阴间呢，会受到很多的苦恼，这是一种业。要有一种的罪业，不是在阴间，要到地狱去，要到地狱恶鬼畜生里边去受苦报。那么叫做三恶道的这种罪业，就出果须陀洹的这个人呢，也是有的，也是有啊。但是他因为呀、啊，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成就了无恶的智慧，无常无恶的这种智慧，这个智慧成就了，这个三恶道的业力就不活动，这三恶道的业力。不能使令这个出果圣人到三恶道去受苦，不行，这就不能活动。那么这就是这个业力不活动，然后但是可能还是有，可是这个业力还是有。那么呢，人间的果报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它还有些罪业，应该在人间受苦，在人间受苦还是有的。还是有苦的。因为这个频婆娑罗王就是阿赤世王的父亲，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是得出国了，得了出国他是圣人了啊。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啊，这个阿赤世是个太子，从这个大臣联络好了就做了皇了，就把他父亲呢放在牢狱里去了。放牢狱去了啊，那么这时候这个频婆娑罗王啊就念佛啊，念佛不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念佛的名号啊，但是也是对，但是其中有个想念的意思，我想念我的父亲，想念我的母亲，想念他。当然口和这个口可能会念名字，但是心里面想念，就是听他说了完，这时候放在牢狱里面去了。原来是国王嘛，忽然间放在牢狱里头也无可奈何，就这时候是念佛。佛就派这个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这八关斋戒同时啊， 就是目犍连尊者把佛的话转告他，说这是你念佛，我明白点说，就是要求佛来帮助他，说佛所能帮助你的已经完全做好了，你剩余的还有一些不如意的苦恼，你要忍耐。佛把这句话叫阿娇的目犍连尊者转告他，这就是说出果圣人呢，但也不是完全这样的，就是灭了烦恼，但是在阴间的苦有一部分不能灭，还是要受的，但三个道的业力是可以灭的，就是不会到三个道去了。人们这时候啊，吹这个圣音呢，啊，这霍业谷，也是得涅槃的时候啊，应该说霍业谷都应该都是灭了，但是不是同时的。有的业你是不用去受，但是有的还是要受的，还是会受。但这时候啊，并他像出果圣音呢。他也见到涅槃的这种道理了，但是还没圆满，要继续修行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阿罗汉。阿罗汉呢，这个智慧也好，他的道理当然是高过初果，可是也不能够把人世间的所有的苦恼都清了。也不能，尽管是道理很高了，但是人间的苦，一不有的时候有的情形还是要受一点。这个事情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你就是我们说这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啊，或者是换一句话就是大国王。他不是这个，就是他能统治全世界的，而不是说一个小国王，这是可以称之为大福德人了。他这个通生至死都是如意自在的，没有人任何人能苦恼他，没这回事。但这个地方是凡夫，并不是圣人。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啊，这个人这一生啊，有的时候运气好，有的时候运气坏，不能用这个来衡量这个人呢、他的道理啊是高是低，不能这样讲。这是啊，也其实也是福报的问题，也是福德的问题，也是许氏的业力呀、啊。要什么事情有这个意思啊？看这句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是你相福哈、啊，我说相福，我们会说是这个人走运气发财了，他的境况啊很满意。但是这里面有待缘的意思，待缘的意思，待缘就是要等待姻缘。等待姻缘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最初啊，你做福的时候啊，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有多少人呢？大家的智慧啊，去造这个福。你做人的时候这样的，你去得果报的时候也要在一起，这个福报才能来的。你就单独去享福不可以，那不行，这个福报不来，要带那个福才可以。这是这个，我看见报纸上啊，是大概是在七七事件之前呢、啊，在中国的政局有个南天王，姓陈，是陈什么？他有个太太呀、啊，他有时候不满意这个太太的行为，就把他退回去了。一退回去，他就倒霉，要把那个太太请回来，立刻就走人去。 他尽管不高兴，他还非要在一起才行，在一起才能走下去，不在一起就不行，所以只好在一起。这是我看见报纸上的，这就是佛法的就是意思，就是待缘。最初你造福的时候，你们或者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或者多数人呢，共同的智慧做这个功德的。那么你在享福的时候也要在一起，造罪也是要待缘。那么这个说是你许誓啊，前多少生啊，你造个罪，造个罪，现在你遇见三宝修行，你有成就了，但是许誓那个罪现在来了，这个缘也来了。那么虽然你是圣人呢，但是这个时候也要受一点，也还要受一点。那么这就是缘的问题。所以这个要说转轮圣光，或者是不是转轮圣光，有的时候这个他父亲也受过啊，他儿子也受过啊，那么他当然是这一生不会太坏。所以说这个得涅槃了，这个祸业苦完全清除了，但是还是有次第的，还是有次第。但是原则上说呢，就是祸业苦都寂灭了，啊，完全清除了。那么你这时候啊，就是越苦海了。这个前面说是愿额找愿额速成般若权，愿额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慧呀，当然也有在我们修教佛法的人，也可能够有次第，也可能这个人没次第啊。他在持戒的时候，他就消起般若波罗蜜。他也是修定了的，也有的人呢受了戒也欢喜静坐，不欢喜般若波罗蜜，不晓；有的人呢受了戒三个五戒，也不修定，也不消极般若波罗蜜。我不高兴去读经，我当然也不听经。这个听经这句话，应该说就是自己也不看经也在内。那么就是只有一个戒。如果没有定也没有慧，这个戒也不坚固，也不会坚固的，你也很难能得到正见。所以也可能会呀，这个佛教徒的身份也可能过多少日子我不信佛了，也可能是这样。因为你对佛法的认识不够嘛，随时就可能会变的。所以这个在因地的时候啊，这个消息佛法的情况也是各式各样的。那么呢，如果他的因缘好，他能够戒定慧都能具足，而后能够登上涅槃山了，从出果须陀洹开始，说大乘佛法里面说是出的无生幡影开始，那么就是像那个金刚经说要见诸相非相，他即见如来，那么这就是登涅槃山了嘛。当然要由出国到阿罗汉，由出得无生观一直到佛，是涅槃山的，你才能够得无不昧啊，得无不昧也圆，累无不灭也寂，这才是圆满的。那么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大安乐的境界，大安乐的。不像在人间的圣人呢，人间的圣人呢，有的时候还表面上啊还有些不如意，在人间的圣人，所以这个是愿个早登涅槃山。那么也就是这句话呢，也是前面越苦海的意思啊，越了苦海。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归无为舍。这无为这句话呢，是对有为说的啊，无为是对有为说的。这个无为的这个词啊， 不只是佛教有啊，其他的啊，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也有这种话。但是佛法用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那也可以用两个意思，两个意思解释。一个解释是凡是因缘生法啊，是凡是种种条件呢、啊、组成的事情呢、啊，它都是啊有生有灭有变化的，那么就叫做有为。没有这样的变化吗？什么就叫做无为？这个佛法的意思啊，这个也很简单。那么第二个解释啊，就是啊，这个有为是什么讲呢？就是烦恼所为啊，为啊，就是烦恼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有为。那么无为就是不是烦恼做的事情。那么这个说这个涅槃的呀、啊，假如说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吧，这一定是清净的无分别智才能够达到的境界，不是烦恼能为的，不是烦恼能够解除的，所以叫做无为，也可以解释，也有这样解释。那这个地方啊。这个无为这个话呢，其实也就是个涅槃，也就是心经说世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这个诸法空性，那么它就叫做无为。这个无为这个地方放个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舍就是房舍，是我们这里面这个用这个舍字，等于是个皮。比如我们居住的房舍，这个房舍里边呢，我们在这里边住，我们感觉到很安宁啊，这里没有毒蛇哈、啊，没有恶兽哈、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先进的国家、进步的国家，你特别冷的时候，这房子里面不太冷，可以调空气可以调节啊。那么特别热的时候，这房子里它也不太热，那有这个调节的设备，使令你呀、啊、不受这个大寒大热的苦恼，使令你很安乐的、很自在的在这里边度过。这是这个舍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舍来比喻、来形容这个无为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无为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安乐的居处住处，是个安乐的住处。我们住在这里呀、啊，就是最好的，是最安逸、最自在的地方，表示这个意思。那么本来我们人呢，就是我们是住这样的啊，最好的房子，在这里边住。我们怎么到无为那住干什么？为什么要到无为那里去住？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吗？这个地方不太好。普通说是这个石啊，有一个这个石啊叫四石柱哈，四石柱不蛇兽想行石，这个蛇兽想行啊，这四个。是这个石所依止的地方，我们的这个石我们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意识在什么地方住呢？就在舍受想行在这上住。这个舍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石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住。那么这个受想行也是石所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石在这个地方住，我们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们这个身体要随时啊有病的时候，这个石就感觉到苦恼。你不管是头疼、牙疼、肚子疼，各式各样的病痛，这个石就感觉到苦恼。感觉到苦恼，这些也就是受想行的。可见这个我们这个石啊。 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不快乐，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的地方，不是安全的地方。说我们在这样现代的会造成很造的很的这个建筑师啊工程师能造出很好很好的房子，也靠不住，这个房子也不太好，因为很容易破坏，这个地水火风都能把这个房子破坏了，地震也能破坏了，水也能把它破坏了，火也能把这个房子破坏了，风也能把这个房子破坏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也不是好地方，我们到天上去居住，天上也不好。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有为的这些境界都是不安全的，唯有这个无为这个地方啊是不可破坏的，是最安全的了。所以这个佛在经里面这个地方这个话呢，是观世音这一段文是观世音不是说的吧？就是在其他的经上也有这个话的。那么这个佛菩萨告诉我们呢，最安全的地方呢是无为，就是诸法实相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最好的房子，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住，所以叫做无为舍。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一种也其实也就是涅槃，总是有问题，总是有问题。这个到了天上去住，天上虽然不老不病啊，但是要死亡，不是还是有破坏的，这个死能把这些事情都破坏了。所以要到了无为的地方去住呢，就没这个问题，永久的安乐自在。所以就是愿我速归无为舍，希望我能迅速的呀，能够与那无为舍那个地方能汇合，我到那地方去住，就是这么意思。是那么大悲观世音，愿我早通法性真。这个涅槃呢，是用三个比喻，是那个表示这个涅槃是很高的啊。出果圣人还没圆满，要继续修行啊。出得无生法眼的人，他也没圆满，也要继续修行到佛的境界才圆满。这也就不是一下子能成功的。那么这个无为舍，用舍来表示无为的呀。无为是个安隐处，现在说法性那么用身做比喻，用身做比喻呀，说是我们呢，我们人间的人呢，这个四大啊，这个生理的主旨，这个地水火风啊，由于业力，假借父母的遗体哈，我们自己的前生造的业力。也用父母的遗体把它组成了一个第二第三生命，那么出胎以后啊，也还要依赖空气营养啊，继续支持它这个生命逐渐的在成熟了，成为一个大人。那么这是这样的身体，这个身体当然是为老病死破坏了，可能也有多少如意的事情啊，但是如意的事情很少啊，苦恼的事情很多啊，这个不如意事特别多，可对人间的好事不是太多。那么这是人间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身子不对劲儿，天上的身体也不行，将来说他也要死亡也不行。那么什么样的生命体才是最坚固的呢？就是法性，就是一切法的一品空性，它是不可破坏的，那么永久没有老病死了。你要成就了法性身呢，就是永久也不会老，也不会病，也不会死亡的。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这个，我们从头说啊，比如说有的人静坐的功夫稍好一点，他能够出神。出身， 这个出神，出神什么意思呢？我是出家晚，在东北出了家，很快的就向南跑，一直跑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就听这些年纪大的这些老和尚说，咱这个人，和我还算是师兄弟吧。他说，在东北的时候啊，有些老和尚，好像有几种情形，就是夜间呢，东北的地方当然是啊，东北的长春以北是很冷的，长春以南像沈阳啊、营口啊，比稍微好，天气稍微好一点。那么呢，这个年纪大了啊，那么呢，这些老人呢，他夜间要出来小便。那么呢，东北那个地方是个农村，是个落后的设备，不像这地方的房子里面还有车，有卫生间。所以那些老和尚他要到外面去，夜间也要到外面去小解。那么但是这些老和尚呢，就是有点功夫啊，他就是一转坐下来，一出身就是走。换一句话，这就是出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到外面去小姐，那有这种事情，这样。那么这是一样，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老和尚有什么时候有事情啊，到另一个地方去，走到中途啊，哦，他有件事情没办，应该有事，那么他不回去，他就坐着呢，坐着呢就出来小孩。这小孩回去了，回去了，把这个事情都办好了，就出生，就这个事情。但这个境界呀、当然是要有功夫，没有功夫这个事做不来。也不过有一点是有阴阳的不同，这种生呢，这个阴阳不同怎么讲呢？就是他除了这个小人啊，这个小孩啊，你别人不能看见，他好像现不出来形象，那叫做阴，能现出形象，别人能看见，那叫做阳，出现这种事情。我从这个，从头几年在伯克利住的这个陈上师陈建林，我从他的文章上看，从别人的介绍上看，他有这个能力，他有。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啊，这是一般的事，这也要有的修行才可以哈，是一种。其次说到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上说到这个一生身的事情，说是十地菩萨有一生身，那就是圣人的。圣人呢，当然一定要有禅定的啊，那么那就要比刚才说的那是更那个力量，那个作用是很大的，那么叫做一生身。现在说是说出小人，实际上就是一生身嘛。我们说的虚化出小人，实在用佛法的意义来形容它，还是这样的称呼好一点，一生身，就是他心里面呢，他人家有禅定，在禅定里面呢，他心里面一作意。一想就出来了。那么呢，不过我们刚才说这种境界啊，我看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位老法师说告诉我这境界，我说哎呀，这还是凡夫境界，还不是圣人。那么刚才像楞伽经里面说这个十地菩萨，那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境界啊， 那么那叫做一生身。这个一生身也随着他的道力逐渐的进步，逐渐的进步，那么到八地菩萨以上，那就不可思议了，那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但就是他已经完全啊，把三界内的烦恼全部的清除了，那清净无漏，那就是可以称之为法性身了。因为他是见到法性理了，与法性同一了。我们说是用语言文字去形容这法性是这样的，我们听见这种话，看见这样的文具，我们心里面想思维。当然我们初学佛法只有这样开始，但是真实的境界不是这样，是没有能所的分别，不是有个能分的一个所分别的境界，不是这样。那么与法性统一了的境界，那个时候现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生啊，那个一生身，那叫做法性身。那么这样把说法性身可以分成两种说法的，一种就是啊，这个菩萨他从开始得无生法眼，就是开始入了圣道以后啊，他有大悲心的推动，他常能去弘扬佛法，去普度众生去。那么他有这样的行为，也就是所谓功德的，这个功德逐渐的增多，那么有这样的清净的功德召感的一种果报，所谓一生生就是这个果报。那么这样的果报啊，还是有形象的，有形象的啊。那么那当然是不是凡夫能见到的啊，不是凡夫这个天眼能见到，也不是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的。大菩萨境界，阿罗汉的天眼都不能见到。只是那要是弃舍了这个生死的身体，升到佛世界去的阿罗汉，回小向大的，才能够，他当然他也有法性身了，那样的人才能见到那种境界。那么这样说，那样的法性身呢，有形象的啊，有种种不可思议作用的。我们通常说是无量寿，是那个一生，那个法性身就是无量寿的，寿命是永久的呀，不会再死亡的呀，没这个问题的。这是一种法性身。其次呢，就是离一切相的不可思议境界，就是法性理。你和这个法性理统一了以后，如如智，如如净。统一了的那个，那个离一切相的境界，那个是法性身。这样讲呢，就是两种法性身。这个离一切相的法性身呢，就是说三身呢，法身、报身、净身。离一切相的那个，就可以称之为法身；有形象的那个法性身，就是报身。这两种身都是不可破坏的，那是愿得早通法性身。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凡夫的时代啊，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老病死的身体啊，我们不满意，所以愿意成就一个最满意法性身，这是这么意思。所以前面就是对排泄的问题呀，我愿意离苦海啊，早得离苦海。那么愿得早登涅槃山，涅槃山呢，那么就是啊，就安乐的地方。这个愿得速慧无为舍，无为舍就是没有一些老病死的啊，这些有为的苦恼。愿得早登法性身，法性身就是永久常住不可破坏的。其实这是一回事，但是比喻不同，名字不同啊，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 但是又是你的心。那么这是这个